任管方克荣百发百中，毕竟一人双枪，子弹有数。在他的面前放下三十几具尸首之后，有一部分匪兵受伤跑回去，自己的子弹大晃着。方克荣一搂扳机啊，子弹没了，猫着猫腰里头也没有了。嘿，枪啊，我先埋起来，也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头。他找了个树空，把双枪插在里头，板儿再抵了抵，把袖面往上一挽，正好敌人又冲锋上来，方克荣像小老虎一样噌往前一窜，抡起拳头就打，薅住一个匪军的袄领子抡起来，奔那个匪兵就砸。这些匪兵是爹妈之叫，三蛤蟆在后头一看，哎，他没子弹呀，杀！终因寡不敌众，方克荣是被祸遭擒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小毛，他跟方克荣分手的时候邀定的是在山神庙不见不散。小毛提着三把盒子就在这台阶就等着，左等方克荣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见面，把他急得奔奔直奔啊！眼看着天黑下来了，方克荣还没回来，小毛心里就琢磨，这个人哪儿都好，怪不八爷爷老批评他个人英雄主义，你早回来咱们好回去向政委汇报，你说你等到什么时候，有心去看看他，又一想不行，我再走了他再回来，我们俩走差了路就不好办了，不去吧又放不下心，最后他离开山神庙走出半里来地，打算迎接迎接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就听见震天的响声，小毛就预感到不妙，越听枪声越激烈，越听越激烈，后眼没动静。哎呀，小毛多聪明，一琢磨坏了，准是方克荣捅着娄子跟敌人交了火，不是死就叫人抓住了，有心去救方克荣。想了想不行，我是个小孩，经验不丰富，我也不会打仗，去了也是白送死，死毕竟是小事，江政委和八爷爷还等着我们汇报呢，干脆我回去送信儿得了。他把脚一跺，拎着枪是回到时间铺，因为临走前跟江政委这么吆喝的，在时间铺不见不散，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了。到了队部一进门，小毛跺着脚就哭开了。他这哭不要紧，屋里的干部们都吃了一惊。本来江政委心里就焦急，等着方克荣小毛一直等到现在才回来，又见他这样，谁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？反正方克荣没回来，江政委就预感到不妙，八爷爷也急坏了，小毛哭什么？都是人民战士，动不动抹鼻涕，克荣哪去了？小毛止住悲声，抹了把鼻涕，是这么回事。他就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屋里的人全急眼了。政委，要这么说，方克荣凶多吉少，打李家须子吧，趁势打开李家须子，救方克荣同志，救方克荣同志。江政委没说话，他的心里头直转个，当然了，埋怨方克荣不该单身走险，但是事情已经处成，后悔没有用，又不能批评小毛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政委的心中在想着怎么办， 看来李的须子是不打不行了，兵贵神速，事在紧急，只有采取紧急措施。小毛，你知道不知道李家须子究竟里边有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？
没有，我们看着货郎老五了，他说的清清楚楚的，李耀龙的人都退到商城去了，光剩下一些亲兵和地方乡保队。
哦，你不要哭，我们有办法。师部长，你把小毛同志领下去吃饭吧。
政委，我吃不下去。
吃吧，吃完饭还有事儿。小毛抹着眼泪下去吃饭不提。江政委根据现在的情况，马上召开了紧急的干部会议。大家在会上一商议，有的主张打，有的主张事情不能操之过急。江政委也同意这个意见，毕竟李家须子那城堡坚固啊，那亲兵乡保队也有四五百人，而且三道护城河里边有轻重机枪，要是硬攻的话恐怕伤亡过大，自己手下不过200左右人，这怎么能行？再者一说了，方克龙和小毛探听的情况只是外边风言风语，李家须子里边的情况我们还不掌握。兵书说的明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就这么贸然去了，一旦造成巨大的损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把自个儿的意见一说，大家也同意，说那怎么办呢？最好把李家须子内部的底还摸一摸。谁去摸呢？江政委考虑了半天，想起来了，想起黑丑来了。黑丑当初大闹寒风岭，救了四姐他们娘俩，最好派黑丑再到寒风岭去一趟，动员四姐娘俩能够帮忙。如果四姐愿意帮忙的话，让他到李家须子看一看，瞅瞅方克荣究竟是死活，看看李家亲兵配备的情况。假如这个事办到，打李家须子就有把握了。八爷爷听了听，觉着不太合适。政委，我看黑丑办不了这个事儿了。你要想叫他打仗虎虎实实的，他倒可以；让他做说客去动员四姐，这个事儿我觉着没什么把握。八爷，你放心，黑丑大闹寒风岭，打死匪排长，救了四姐娘俩，有勇有谋啊！你怎么对同志这么看？去把黑丑叫来。功夫不大，黑丑来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他腿上受了伤，因为是穿皮而过，没伤着骨头，伤不太重。经过这些日子的调养，也已恢复了健康。听人叫他来到江政委的面前，江峰先打量打量他，黑头，身体怎么样？报告政委，完全恢复了，你看多棒！黑头照着胸脯子上梆梆还打了两拳。江政委笑了，黑头同志，我打算叫你马上起身去完成一个任务。政委，你说吧，什么事情？江峰就要把他如何到寒风岭，动员四姐进李家须子探听虚实这个事儿，一五一十都讲的。江峰有个习惯，交代任务的时候非常详细，如何去，如何接头，工作方法怎么办，说的清清楚楚的，让你听得特别明白。黑丑听完了高高兴兴的，政委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
八爷爷在旁边说话，你呀，别一个保证八个保证的。那方可荣也是这么说话，动不动把眼睛一瞪，我保证完成了，到时候脑瓜皮一热，把什么都忘了。小子，你可记住政委的话呀，关键的事情你千万要办到，你要能把四姐动员的进了李家须子，这个事情是事关重大，不能儿戏。黑草看了看八爷，您放心吧。就这样，黑草吃了点东西，别了一支短枪，离开了时间铺，起身赶奔寒风岭。那么江峰同志，大家等待消息不提，单表黑手迈大步起身，走着山坡，他往下打呲溜滑，一呲溜多远呢、遇着平路，甩个大叉子就跑。这个小伙子多认真，跑了个通身是汗，天不亮的时候就到了寒风岭的饭馆。黑手拽出枪来往四外看了看，没什么动静。原来东西匪兵那俩炮楼现在也没有人了，看这意思国民党是真撤了。他迈步到了饭馆的前面，哎呀，黑手一琢磨，要不我等着天亮再叫门，别把他们娘俩吓着。又一想不行，江政委立刻等着回话呢，还得叫。蹦蹦蹦蹦蹦蹦，他这一叫门不要紧，把四姐娘俩吓得当时就抱在一起了。最近这些日子不太平，反兵游勇经常上这捣乱来，四姐的心都碎了。他女儿丹凤也吓得够呛，娘，天不亮这又是谁？别说话。蹦蹦蹦蹦蹦蹦，四姐一想坏了，准是又是匪兵，你们不让我们过好日子，我们也不能让你白糟蹋。想到这，四姐从床上下来，噌，拽了把煞现的大菜刀，厉声厉色的就问：“谁？你干什么叫门？”黑丑一听这声音，就知道里头误会了。婶子，是我，大婶儿。四姐仔细听了听，啊，听清楚了，闹了半天是黑丑。哎呦，转忧为喜，把刀放下了。丹凤啊，快起来，你黑丑哥来了，咱们的恩人来了。娘儿两个穿好衣服，把灯点上。四姐高高兴兴把门开了，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黑头闪身进来，很机警地往身后瞅了瞅，确信没人的时候，把门轻轻地关上。大婶，是我，把你们吓了一跳吧？可不是吗？我又当时那帮王八蛋呢，闹了半天是你来了，快坐下。黑头还纳闷呢，他怎么知道我叫黑丑呢？大婶儿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哎呀，同志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上一次幸亏你救了我们娘儿俩，特别感谢你啊，你也没报名就走了，鼻子底下有张嘴，我们娘儿俩还不会扫听吗？后来才知道你叫黑丑，你爹就是最著名的英雄十五支队的队长方光武。你们爷儿两个子一辈父一辈，净给咱山区的老百姓做好事儿啊。孩子，大婶得好好报答报答你。丹凤啊，快去给你黑头哥做饭。瑶瑶，你这衣裳怎么都湿透了哟，这么冷的天还穿假的呢，来换身衣裳。
不，
大婶，我不换。来吧，那还是你大叔剩下的，十几年没个男人也没人穿，搁在箱子里也招虫子，来快换上。 黑超挺着急，一肚子话想说，但人家四姐口塞悬河，滔滔不断，他想说话还插不上。尤其黑丑还有个毛病，越着急嘴越笨，憋到肚子里说不出来。这四姐也不容分说呀，把黑丑领到里间屋，打开箱子，拿出一身棉裤棉袄来，孩子快换上。哎，黑丑一看换吧，换完棉衣之后，黑丑心里高兴，真暖和呀。哎呀，长这么大没穿过一身新衣裳，这东西穿的身上真舒服。又回到前屋，这是丹凤把面条就给擀好了。黑丑哥，快吃碗面条暖和暖和吧。黑丑顾不得吃，把面条往旁边一推，神道：“我来求你来啊，求我来，你说吧。”有话只敢说，大婶子就是个直性人，我说过，没有你的打救，我们娘俩没有今天。你慢说，求我，要我的命都现成的，要心我现在就给你掏，说吧。婶子，不至于那么麻烦，我不是私人来找你，政委让我来找你啊，政委。反正四姐也明白，政委是个大官，大概是大干部让他来有事儿。看黑丑正言厉色的样，当时四姐稳稳当当也坐下了。那么政委叫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神道：“是这么回事。”黑丑就把政委交代的任务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让他进里间须子。四姐开始的时候有点想不通，一皱眉，心里说话，李家须子不提他，我这心还好点，多咱一提起来，当时他是怒火千丈啊！想起自个儿的姑娘怎么记得摇，家里被他们逼得家破人亡，自个儿下过决心，死的要有骨气，要饭也要不到老李家门口去。所以说开始的时候黑头叫他进李家须子，他想不通，后来一听啊，哦，有正事儿，让他到里头探听探听方克龙的生死，看一看敌人的情况，哦，这还是政治任务，他又感觉到光荣，转忧为喜，心里琢磨着，解放军的大干部能给我任务，觉得也是无上的光荣。四姐很高兴，又问黑丑：“这是政委让我去的？”“是啊。”“婶子，你苦大仇深，我们政委都了解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要打开李家须子，活捉七寸蛇和药葫芦，要给你报仇，要给大别山穷苦哥们报仇。”“是啊。”四姐高兴的好像没哭了，盼呐、啊、盼呐、啊、终于盼了这一天了。“丑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。”四姐那个人麻利快的站起来，换了身衣裳，又拿了个不大的小包闪身出来。“哎，丹凤啊，你陪着你黑丑哥，好好让他给你讲一讲革命故事，革命的道理，你也长长知识啊。头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。黑丑啊，就这么办吧。”黑丑真赞成这个女人，但是心里一琢磨，不行，事情还得往细点来，江政委布置的事儿还没完成呢。“山子，你等一等，还有什么事儿？”“山子，你先坐下，事情不能马虎大意。我问你，假如你到了李须子之后，
他们肯定对你产生怀疑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这时候你到李须子干什么来了？神子，你怎么说呀？丑啊，这个事你放心，大婶都有话答对了。我是李家须子长大的，亲姐热妹的人不少，我就说我回来串门看看大伙呗，那有什么不行？
不，婶子，你要这么说就糟了。那个药葫芦诡计多端，七寸蛇阴狠毒辣，他们哪能对你不怀疑呢？你早不去晚不去，这阵你说看亲姐热妹，他们怎么能相信呢？
婶儿，是不这样办，我们来个疑兵计，你就说你去报告情况，你就说饭馆啊来了个八路，怎么说都行吧，你编一个把敌人骗住是最好的呀。大侄儿啊，那亏良心的话多咱我可也不能说，这个你放心，我腰里头带着李耀龙给我的名片，到那儿我见机而坐，见景生情，你只管就听喜信吧，掌灯以前我指定来回来向你汇报。
好，大婶一路平安，我不能在饭馆等你，道边上有个山神庙，咱们两个在那儿不见不散。
那行了，我到那儿去找你。
四姐说完了拎着包走了。
黑丑能在饭馆待着，稀里呼噜吃两碗面条把嘴擦了擦。
妹子，你把门关上我走了。
哥哥，你到外头去太危险了，莫如你就在我这躲避。
不，我到外头方便。
黑头把枪带好了，开门出来，天还不亮，他就到了小毛等方克荣那个山神庙去等候四姐。丹凤子一看母亲也走了，黑丑哥也走了，一个小女孩不敢开门，把门关得紧紧的。单说四姐迈步走到山路上，心里的高兴啊，没想到党啊还能信任我这个半大岁数的老婆子，无论如何我得完成任务。七寸蛇，都说你阴狠毒辣，咱们两个就斗一斗。四姐想好了，还要智斗七寸蛇。